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欢迎收听周末放轻松，我是走到哪买到哪的主持人康妮。暑假过完就要准备开学喽，我身边的同温层话题呢，已经从大家要去哪里玩，慢慢又开始转移到跟开学有关的各种讨论。那当然，其中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跟学习力啊、专注力有关。爸爸妈妈对于孩子开学的状况，其实都会有点担心哦。但是说真的，现在连我们大人自己都很难专注了，何况是孩子。在各种3C 啊或是外界讯息的诱惑底下，爸爸妈妈应该也发现说，哎，孩子们好像比较容易有情绪起伏的状况，然后或者说，哎，很容易很无聊，说一下这个啊，我好无聊，没有办法自己静下心来。如果是进行阅读啦、画画、拼图或是各种才艺的时候，好像没几分钟孩子就是啊又开始哦，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没有办法安心进行这样子。其实这些啊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常态。以现在的情况来讲，你希望他安静的时候，爸爸妈妈最常做的就是你给他一个手机，你开电视给他看，我女儿就会进入一个旁若无人的状态，你跟他讲话他也听不见，他就十分的专注。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方。那到底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我们只能接受孩子对于 3C 的专注，对于其他事情没有办法专注吗？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改善呢？今天就特地邀请到同样两位也是爸爸妈妈的专家，他们带来的解方呢，有机会可以改善孩子的专注力，同时保护孩子的视力。让我们欢迎 BenQ MyDo 亲子共读台灯的产品经理玉馨，还有行销经理 Yoke。 那我们先请他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康妮好，我是 BenQ 的 Leslie。那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而且都是男生。我现在小朋友一个是4岁中班的年纪，那一个是快要1岁
哦，所以一个还可控制，
即将失控，一个失控中，
就是可爱的小男生。
对，
那佑可呢？
哎，大家好，我是佑可。那我自己有一个5岁半的女儿，那目前是大班。那通常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在失控了，所以应该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刚我们说的，其实现在这个年代不管是对大人或小朋友，其实也都是一个相对难专注的。我们说小孩子一直看手机，其实回到家里以后，我们可能因为工作啊或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大人对 3C 的沉迷，不能说沉迷啦，就是使用程度其实也是蛮高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跟大家聊聊专注力这件事情哦。一开始想跟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不够专注的情况，他其实有可能是从内在引发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干扰。那什么是从孩子的内在引发呢？比如说他刚跟爸爸玩得太开心，或者是刚刚跟爸爸妈妈做错事被骂，他心情还没有平复，那短时间孩子的情绪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或者是冷静才能投入到下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当然是没有办法很高的。那或者是说在学校遇到比较严厉的老师，我女儿要升小一了，她最近最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小学的老师是不是很凶？因为幼稚园老师都是充满爱充满包容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她如果遇到比较严厉的老师，或者是老师比较严肃，她可能也会有点紧张或是焦虑，没有办法专注。那或者是说，哎，小朋友大一点了，她可能跟同侪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有发生一些争执，这种人际关系的状态，思绪会一直停留在当下的状况，或是之前发生的状况。你跟他讲话，他可能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没有办法专注。那或者是自己的情绪啊，我喜欢的东西不见了，我的橡皮擦又不见了，这种小朋友的状况，或者说喜爱的东西不见，我的宝可梦卡牌少了一张。那这种悲伤状态可能小朋友也是没有办法专注的，那这些都是常常会遇到的状况。那由于家长啊、老师、同学都会有这种跟孩子交错发生各种关系的状况，所以这也是孩子生活的全部，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情绪，造成孩子无法专心的现象。那像刚刚这些东西都是内，那外呢，大家可以想象哦，如果今天家里的环境很糟糕，然后你回家就是，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爱整齐的人，他只要看到我们家东西乱七八糟，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他一定要把家里维持一个他认为的整洁状态，他才有办法做下一件事情。那像这些或者是说啊，我很怕修东西的声音，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家楼上楼下都在装修，我基本上在家也没有办法工作，因为呢外界资讯对我来讲，声音对我来讲其实非常的嘈杂。那这些都是常常影响孩子专注的外在原因哦。那 Leslie 你自己对于大人的这部分有没有一些观察？
其实像刚刚说，就是我现在家里有两个小朋友嘛，其实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多人在为小朋友的专注力这件事情在努力，譬如说有很多职能或心理的治疗师啊，会有很多小朋友的培养专注力的几步骤，譬如说什么一次做一件事情啊，然后 帮他排好顺序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培养他的专注力。
嗯，
那家长其实也很常，像我们家就会为了要让小朋友能够
专注，
慢慢喜欢读书，然后专注，你可能会帮他设定一个说，哎，你读书的角落，或者是说给他一个桌子，对，就是让他习惯在那边，就是做一些阅读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时间静态的活动。对，但其实专注力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现在当了妈妈，我自己都觉得大人要专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上班，你可能到了公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一开的那一秒马上就进入状态，你可能会觉得心烦意乱，或者是哎，今天觉得怎么样好像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环境，那你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桌子上的东西不对，你就会想要整理一下，或者是你会想要有一些方式去想要帮助你进入那个环境里面。所以其实内在的培养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其实环境的一个完整，就是我们把它说是仪式感的这种东西，其实对大人的专注力或者小朋友其实也都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内在我们能够干涉的部分其实很难，因为孩子每天日常有这么多的相处，可是环境是我们可以透过某一些外在的部分来帮助，比如说整洁的环境，如果他要阅读的话，给他一个稍微安静的空间，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外在的影响跟打造，对不对？
对，这个一定对他一定会有帮助。那我们常常想要帮小朋友设计一个，或者是说规划一个可以让他心无旁骛的地方，你可能会从譬如说坐得舒服的椅子着手啊，或者是说让他可以譬如说桌子给他一个他可能喜欢的颜色，或者是可以一些帮助他可以进入那个状况的一些东西。其实在整个环境里头啊，最重要的是照明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在规划那个环境的时候可能会容易被忽略的。
对耶，因为我自己在想环境的时候，我想的都是那个比较大的硬体，桌子、椅子、书架，那我甚至因为女儿要上小一了嘛，我就想说啊，她是不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学习空间？我想这些都是比较大的物件，到底电脑要放在客厅还是房间好？然后是不是要在我们看得到的角落？可是我没有思考过照明这件事情。不过光是照明这件事情我也有点不太理解，就是说因为孩子在阅读或者是画画的光线应该是跟写字不太一样吗？我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够亮。我跟我老公也因为照明这件事情，就是讲光线这件事情，其实吵过蛮多次架，不是真的大吵，但是我们意见不太一样。比如说因为小朋友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书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的画画啊或者是学写 BOPOMO 都是在餐桌上进行。那我们家餐厅是有顶灯的，那三盏我们觉得就已经很亮啦，
感觉够亮了。
对，你为什么只在这边吵的时候我想要买一盏台灯？我就说不是啊，可是你顶灯它，因为它坐的顶灯就从它有点像后脑勺的部分挡过来，我就觉得它的坐姿其实遮挡了光啊。我老公就说没有啊，餐厅很亮啊，就是为这个到底有没有亮这件事情我们争执了蛮多次的。然后还有我房间有一盏就是我婚前就在用的台灯，那我有时候会坐在那边我会看我的书，可是其实我就觉得那盏台灯有一点，我不知道它该怎么说，我觉得它的那个灯会直射我的眼睛，所以我觉得一天到晚在转那个台灯的那个光照，我就觉得它太亮了。那我老公就觉得我毛很多，一下餐厅不够亮，一下房间太亮，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好的亮度或是够亮的亮度。
照明这件事情啊，应该是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看的角度不一样。
对，
我先分享一下我从妈妈角度看的东西，我们等一下有爸爸方可以请爸爸分享一下。
对，又可以聊聊
对爸爸他看照明这件事情对小朋友的影响。其实小时候啊，我本身我没有近视，那小时候我最常听我妈妈讲的一句话就是保持距离，光线要够。这个部分啊，其实我觉得是大部分的家长可能小朋友在做一些静态的活动的时候一定会一直耳提面命的几个重要的点。那照明到底够不够，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我觉得够了，但是小朋友他可能觉得不够，或者是爸爸觉得不够，他就是因人而异。我们没有一个仪器或者是
每
一
个
标准，
对，感受都不太一
样，没有办法去判断。但其实照明这件事情它对小朋友的影响，或者是说对使用者的影响其实蛮大的。譬如说第一个影响最大就是他的眼睛舒不舒服。那小朋友他没有办法说眼睛舒不舒服，但你可能可以从他的一些动作表现观察到。譬如说他可能坐到书桌前，你就会发现他会一直扭来扭去啊，一直动来动去，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他可能会一直揉眼睛啊，然后没有办法完成一件事情。 那他不知道那个可能是照明带来的舒适度的影响，
他
没有办法判断，他也不会表达，所以他可能就会借由这些小动作来传达他其实觉得在那里是一个不舒服的地方。所以照明对眼睛的舒适度，其实是我觉得从妈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对小朋友最大的一个影响。再来就是注意力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承接着第一个，他如果觉得舒服了，在他做他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他自然他就会专心，他的注意力就会提高了，对，他就会投入，就会提高他的注意力。那照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也会影响小朋友情绪稳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其实像我自己现在在陪我小朋友在念故事书的时候，其实我会注意他在的那个位置的光线到底够不够。如果可以，因为他现在中班，他其实还没办法很坐得住，但他在他能坐得住的情况下画画或拼图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引导到他有台灯，就是有一个充足照明的环境底下让他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刚刚 Leslie 说你觉得他其实跟孩子的情绪稳定跟投入度其实照明都是有影响的。
对，
那又可能从爸爸的角度，你观察女儿在用眼的时候，在书桌前或是他在台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我是觉得这应该要先从专注力开始讲这件事情。就是以我家为例，我家最常听到的就是坐好，我数到三，所以每个家长其实都会喊着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你希望孩子可以专心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给他一点压力，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想过说你在给他压力之前有没有先看到孩子本身遇到了什么压力，所以他坐不住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我女儿才五岁，但是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五岁跟四岁是不一样的，小女生开始有了一些心思，她开始有了她专注的东西，那她可能会在意某些事情某些话题这件事情，所以这会影响到她的专注力。例如说她看到喜欢的东西，她想要跟你分享学校的内容的时候，都会影响。影响专注力最重要的其实是小朋友的心情跟环境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小朋友的心情，我们只能够引导，但是我们可以帮他把他的环境这件事情做得最好。那我自己每天都会跟我女儿阅读大概15到30分钟的时间，因为才幼稚园，那我们阅读的主要内容就是复习学校的功课跟看一些书这件事情，或是读一些简单的英文。因为自己本身是做照明的，所以你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孩子在观看某些特定书籍的时候他会不耐烦，那他会扭来扭去。那其实小朋友扭来扭去很正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说他为什么会在看某些特别的书籍的时候特别喜欢动来动去，你会发现哦，学校的彩色书籍其实有做亮面的处理，那亮面其实会造成光线的反射，那会让他不舒服，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同一页或是同一个段落看了太久，他会一直急着想要翻页，急着想要翻页。那当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有点严重，那当你可以帮他改善照明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他好像要坐得住了。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会发现，例如说我自己的同温层，有些孩子坐得住，有些孩子坐不住，其实跟孩子坐的姿势或是使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那我想爸爸妈妈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发掘，但是不只是发掘他的环境需要的调整，我们也同时需要去改善小朋友的心情这件事情，那这部分都是需要爸爸妈妈花不少心力去做的，那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不是就是说人在心不在，就是除了陪伴他们学习书本内容的绘本本身内容的知识以外，其实也要观察孩子在这个一起共读的过程里面，他的对书的内容的反应，他的肢体反应，然后他的眼睛的反应。其实小朋友很容易揉眼睛，所以包括你要去判断他说哦，他是用眼过长了，他在跟你一起共读之前他是不是已经看了很久的电视，或者是说他已经累了想睡觉，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关注度可能爸爸妈妈在这一块还是要再拉高一点点，不然的话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眼睛就这样默默的视力恶化了。
不只是孩子啊，其实就是像我自己在带小孩或陪伴小孩的途中，我发现孩子是在学习认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才是在学习怎么当个家长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帮忙解决，那外在环境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相对好改变的。
好，所以又可的补充我们可以当作是说，爸爸妈妈自己也要去检视整个环境孩子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是在一边学习，就像我们现在想要比如说买一盏好的台灯，其实这个功课对我来讲也是辛苦的，因为我真的不懂那些网页上，因为要买书桌买台灯其实最近也都在做陆陆续续的功课，那的确太专业艰深的文字不懂，那最喜欢的就是先上网爬爬人家的心得。那我就在某一个论坛上面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惊吓的事情，我简单说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可以再上网去看看，就是说这个论坛上面发文的是爸爸， 那爸爸是说他的老婆自己因为有高度近视，所以老婆对于孩子的眼睛这件事情从小就是非常的谨慎而且用高规格的限制在对待，因为他怕孩子跟他一样有高度的近视，所以孩子是完全不可以玩手机或 pad， 你要看三 C 你只能看大荧幕，但是假日的话呢最多一次20分钟，一天不能累计超过一个小时。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哇，这个妈妈啊，这蛮严格的。那当然他因为不给孩子看三 C，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让孩子学习其他的才艺，那包括运动啦、足球啦、篮球啦，然后固定的检查，包括学校实际检查以外，也都会定期回眼科回诊。我听了真的是大感佩服，滴水不漏的一个防漏政策。当然这么多的控管，我相信他会有一些成果，因为孩子都是有看远看户外的。在哥哥小五之前，爸爸说他的视力都是 OK 的，但是到小五下以后开始有点近视。据爸爸在这个分享文当中说到，他说医生用散瞳剂控制，大致还有控制住，那医生也劝他不用太担心。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但是，文章写到有但是就知道要急转直下了。对，他说他莫名在小六这一年呢，他的孩子的哥哥近视就迅速的恶化，短短的时间右眼已经从150度到了好像270度，我没有那么确定，但是两眼的视差同时也因此而扩大了。那因为散瞳剂已经点到最高的浓度，所以医生就不太建议，就说建议他们改戴角膜塑形片。但是因为大家如果有一点基本的理解的话，角膜塑形片可能是要看体质，有的小朋友眼睛容易过敏，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所以爸爸就只能带他去配了一副很贵的眼镜。其实眼镜的品牌我就不说了，但是那种儿童专用的镜片的话，一副可能都是要到2-3万，比成人的都要再更贵。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是吓一跳，我不知道儿童的镜片这么贵。这个爸爸就说他真是省小钱花大钱这样子。他到底花了大钱又是省了什么小钱呢？文章后重点就在后面，他有说，他说他其实不知道孩子为什么近视会恶化，因为照老婆这种滴水不漏的严格控管方式，家里的事情一直都是老婆在处理，他其实不知道。直到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在桌上不知道是阅读还是写字的时候没有开台灯，那爸爸当然就是直接开电了嘛，就说你怎么不开台灯？孩子就跟他说开了之后眼睛不舒服，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借口。那他自己去试以后发现说台灯真的不太对劲，有一点偏黄，然后书上很多部分因为刚刚又可提到那种反光的部分其实孩子是看不清楚的，那越看不清楚你越用力看，其实对眼睛的这个伤害是越大的。那他就去问了老婆说原本的台灯呢，老婆说那坏啦，就是先拿一个娘家的来挡着用，也还没买新的。他才知道说他为了省这么一点台灯的小钱花了那个儿童近视镜片的大钱。那当然这个是个案啦，我们不是说每个小朋友都一定会走到这条路，可是我觉得是如果在当下有一个好的台灯，也许孩子的近视是有办法被控制住的，这样子的环境的，那这个后果真的是可大可小。
其实从近视的角度，因为我自己是7年级生，那身旁蛮多6、7年级生，其实大家都有近视，而且可能都蛮严重的。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回想自己小时候的近视来源是什么，是看电视、看书，还是看了什么东西？也许那时候联考压力很大，大家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但是我从小就不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我是个爱看漫画的孩子，所以我的近视其实是因为看漫画看来的。那 BenQ 不只是照明专家，也是荧幕的专家，我们在这方面公司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其实从不同面向来看，看书其实比看电视还要伤眼，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小朋友看书是好事，阅读是好事，所以你会忘了时间，忘了他的知识，忘了他的周边环境，
越多越好，比电视好。
对，小朋友看书的时候你就多看几本，尽量看，所以看书可能一次持续长达半小时、一小时甚至2小时都有。甚至小朋友在国小的孩子，像我妹妹的孩子在看哈利波特，他哈利波特也是可以看3个小时都不休息，而且是用奇怪的姿势看，一开始是坐着，后来可能会躺着趴着，那这样其实比看电视还伤眼。因为大家可能传统的认知都会是看电视伤眼睛，所以家长心中会有一把尺去计算说你看电视30分钟你需要休息。
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警铃是响着的，看书的时候就关了。
对，而且看电视通常大家会比较注意看电视的距离，可能会是1米、1米5、2米，
要在什么茶几之后，
所以你会
要在沙发上。
对，然后大家一定会听到家里的长辈说看电视不能躺着看，坐着看。所以看电视的时候你比较会关注孩子有没有坐好，有没有看好时间这件事，但阅读反而不是，大家都觉得阅读可以阅读越久越好，但其实书上的字很小， 那孩子在看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姿势不正确或需要花时间去关注某些内容的时候，反而必须要更让他眼睛去收缩，所以他其实得到近视的几率会更高，因为他的眼睛其实不断的在运作，所以我们才希望就是孩子能够第一个是坐好看书，所以如果你去问眼科医生，医生一定会叫你坐好看书，然后要有充足的照明，这件事情才会是帮助孩子预防近视很大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没错，所以接下来要进入今天节目的重点，台灯小白要出动代表大家发问了，让有想要买一盏好一点的台灯的爸爸妈妈可以省一点力气，知道怎么样挑选好的台灯。不过刚刚又可提到眼科医生，其实我也问过眼科医生就是买台灯这件事情，但是医生就淡淡的跟我说，你就选个大一点的厂牌，然后多比较，然后他就结束了，他给不出任何我觉得是有效的建议。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机会请到 Leslie 跟 Yoke， 那我们就来分享看看，就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护眼台灯这种东西，有一盏台灯有一个书桌好像就够了。那当然我们六七年级生近视的比例也是真的是非常的高，那家长通常很多也会觉得说，哎，有开灯就好，可是到底这个观念是对的吗？还是说它只对了一半？
其实灯不是会亮就好，它也不是有就好，其实会发现像这种东西它看似好像都差不多的东西，它其实很多细节是藏在里面的。譬如说像现在家长都会知道，哎，我要买一盏一定要买护眼台灯，
对，
不管对小朋友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我买了护眼，因为大家都是想要为小朋友好嘛，
大家都怕孩子近视，
大家都怕孩子近视，所以护眼台灯的这个东西在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家长在买这类产品的一个
基本的
门槛
标，感觉是标配。
对，
但是我的问题就会是，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护眼？这个跟书包要买户籍一样，他到底有没有户籍？
护眼是个很有趣的议题，像我那年代会听到什么鱼肝油加钙，所以保护眼睛保护牙齿，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看眼科，不断的在看牙医。那保护眼睛这种东西它真的不是吃了就好，其实改善外在环境其实是最快速的，因为外在环境不断的在刺激小孩子的眼睛，尤其是在小朋友上国中之前，12岁之前眼睛是比较
还在发育中吗？我们可以讲解
释，对，眼睛还在发育中，所以像例如说在点散瞳剂的时候，我们也跟眼科医师聊过，点散瞳剂的时候大概都会让你点到8岁或是7岁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的眼睛还在发育，所以这个散瞳剂对你的眼睛还是有用。那如果超过那个年纪，你眼睛已经定型了，可能散瞳剂对你的效用会大幅降低。那吃保健食品也是，保健食品虽然长期吃，可是它并不一定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眼睛的状况，所以同时改善外在环境其实会是一个比较快速而有效的选择。
多管齐下，我想爸爸妈妈在照顾孩子的不管是眼睛啊还是牙齿啊，一定都是多管齐下，你不会让他只用好的牙膏但是就让他吃甜的，一定就是哦，你少吃甜的，吃完赶快刷牙，然后甜食的定量这样。那我想眼睛也是，你不会只跟他说哦，你要坐姿正确，充足的照明，好的照明，然后好的阅读环境，或者是说固定的睡眠，或者是户外活动，应该都是可以好好保护眼睛的方法，对不对？
没错，
对。那在挑选好的照明，我觉得有四个主要的重点会需要注意。第一个是照明其实是有标准的，国家标准的是台灯的书桌读写的照明需要达到500 lux 的照度，但我想没有人可以用肉眼去知道说现在的照明有没有符合读写标准的500 lux 照度这件事情，所以在购买台灯上可能会有一些困扰。但是我们的台灯可以用内建的自动调光帮你调整到任何时候都符合500 lux 的照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再来是照明的均匀度也是很重要，照明均匀度尤其是它在照明宽广的情况下，让最外侧跟内侧的照明均匀度是相较一致的情况下会是比较好的，是因为大多数的孩子在桌上的时候我们很难期待他们坐着不会乱动，像我女儿她一下子会趴着，一下子左摇右晃，当你在桌面上不同的地方看书的时候，照明均匀度如果不够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孩子的眼睛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再来是眩光，眩光我想眩光最白话讲的就是刺眼这件事情，例如说我们早上开车阳光射到眼睛非常非常的刺眼这件事，台灯也是一样，只要光直接射到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那光通常刺眼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直射，第二个是反射。例如说你在看的书非常的亮的时候，例如说彩色的绘本或是拼图乐高，有些比较亮面会反光的时候就会刺激你的眼睛，那同样都会让你感受到不舒服。所以如何降低眩光甚至做到零眩光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是也很重要的议题。 那再来是可以调整色温这件事。那可以调整色温是因为孩子在使用台灯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说他在玩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开那么白的光，因为可能会影响他的心情，那在认真读书的时候就会需要白色的光帮助他专注，所以可以通过色温的调整来依据孩子的心情跟他现在在使用的内容事情做调整。那我觉得这是护眼台灯最重要的几个因素。
不过这个部分啊，其实科技一直在进步，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都是选台灯很重要的条件。现在科技一直在进步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可以调整色温啊，其实你如果去看可能很多台灯都有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一直在护眼的这条路上一直希望可以再把更好的比如说技术更好的科技，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的科技的力量可以让小朋友的护眼的一个效果可以更好。所以除了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其实还有一个是眼科医师或者是一些小儿科医师也都会说小朋友需要一些适当的户外运动的时间。那其实是因为太阳光是大自然的光，它是对我们人体不管是生理节律或者是对我们的视力保健都是最好的，它是一个大自然最健康的光嘛。那可是现在小朋友其实很忙，他有很多才艺课要上，他有很多爸爸妈妈下班时间也晚了，他可能很难一天到晚常常在户外活动，所以
小朋友一天要有半小时都不一定
有，可能只有周末才有。那有时候遇到天气不好，周末户外的时间可能又没了。那小朋友使用室内照明的这个时间已经大于户外健康的太阳光的时间了，所以其实像现在全光谱的一个 LED 的这个台灯，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补足这个不足的部分。所谓的全光谱的 LED 呢，它的光谱的呈现它是跟太阳光是接近的，所以它可以给我们一些太阳光能够带给我们的好处，譬如说我的色彩可以更真实，我的眼睛舒适度可以更高。那它跟我们传统的一些 LED 发光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可以降低我们所谓有害蓝光的那个波段，这个是在全光谱 LED 的台灯上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也是像现在科技进步到现在，我觉得除了我们可能基本的护眼的几个选台灯的规格之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也是可以一起考虑进去的。
好，我听了蛮多很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这一集爸爸妈妈可能要听三次，但是如果觉得听到一点概念的时候，其实 BenQ 的网站上都有蛮详细的资讯。那接下来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 BenQ 这个台灯叫做亲子共读护眼台灯，为什么要叫做亲子共读护眼台灯？它是不是有更多厉害的地方？
因为 BenQ 的设计者 BenQ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陪伴才是最好的学习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设计这盏灯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工程师跟我们自己在市面上找了许多的灯，我们没有找到一盏能够让我们满意提供给孩子的灯具，所以我们才着手开始设计这盏灯。那设计这盏灯其实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家长们可以陪伴的孩子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从小的时候从亲子共读开始。我们现在讲亲子共读，很多家庭可能从一两岁就开始了，从妈妈念绘本到跟着孩子一起念绘本，甚至是让孩子陪着你念绘本，这件事情一直不断在成长。那妈妈跟孩子要一起共读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有讲过的，第一个是亮度，第二个是范围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妈妈或是爸爸跟孩子共读的时候，你在同一张桌上，那通常桌面照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需到90到120公分的距离，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尤其是小朋友还会动来动去的情况下，甚至是类似有两个小孩，可能会两个小孩一起听的时候，所以可能照明的范围能够广会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不能只有广，是同时广还要能够符合500 lux 的照度才是重要的。那 BenQ 是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都符合500 lux 的照度，90公分，所以能够让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阅读的时候都用得到。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般市面上的台灯的光线照下来的形状都是圆形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圆形的光点照在桌上的时候，所以孩子会接触到的其实边缘跟中心点。当这个孩子只要扭来扭去，或是他的书大一点，现在很多绘本做很大，我女儿有一本150公分的绘本在讲那个世界故事，很可怕。那当这么大的绘本的时候，所以他其实只有中心点是照到亮度的，旁边是没有的。那 BenQ 的灯型比较特别，我们的灯型其实是做椭圆形的，所以是符合完全的桌面上，所以基本上除了桌面的四个角之外，全部的光线都可以照在整张桌面上，所以都是符合500 lux 的照度，所以会让孩子不管在扭动或是你跟你的孩子一起在共读的时候都可以享受到舒适的照明。
我觉得学问好大哦，但是感觉我买了 BenQ 应该都可以满足爸爸妈妈的需求，因为其实爸妈也许我们陪伴在孩子书桌前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一盏好的灯 可能他整个求学的阶段啊，都可以帮助我们顾他的眼睛，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但是说真的，台灯的价格是蛮乱的，最近做功课你发现就是高高低低啊。那当初看到 BenQ 台灯的价钱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深呼吸一口气，直到我做了那个论坛的功课，我就觉得说如果它是可以用的年限比较久的，而且可以有效保护眼睛的，我觉得它其实是相对值得的投资。其实我们现在大人也做蛮多，就是有时候晚上回家要加班啊，其实一样是可以使用这一盏台灯，没有说一定只有孩子能用，我们大人的眼睛也是要保护，不然也是会容易有老花啊各种后面的情形哦。最后还没有什么是 Leslie 跟 York 想要补充给正在选择台灯的爸爸妈妈们？
其实像刚刚康妮分享的那个论坛的那个爸爸的心情啊，我还蛮能理解的。因为我弟弟的小孩呢，他就是一个从来不用 3C 从来不用电视的一个小朋友，但是他突然有一天爸爸妈妈发现他怎么常常譬如说要指东西的时候他会指错位置，才发现觉得不太对，然后带去看眼科。那看完眼科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近视300度了。
很小吗？
对，很小，他现在才4岁5岁而已。300度对他来说蛮可怕的。
因为孩子是有天生的远视的，他已经把那个扣打都用完
了。他已经用完了，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与其说他花了大钱这件事情当然很心痛之外，他其实更多的是他的自责或者是一种挫折感。他会觉得我已经把孩子保护的这么彻底了，但他怎么还是近视了。那后来发现其实因为我弟弟的小孩他很喜欢看书，所以他常常在做静态活动的时候他就是自己抱着一本书自己去看，那可能在这长时间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他这样子的一个不可逆的结果。那我们的灯呢，其实像刚刚有提到它有很多你在选灯的时候它必须要注意的条件。很多时候像爸爸妈妈，今天我如果不是做科技业的，我没有走科技业这条路，我可能也会眼花缭乱，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灯才是对我的小朋友是最好的。
是，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有没有眩光这件事情，或者是你的光源到底能不能像太阳光健康的光提供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效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情况下，那既然我们的产品的设计者我们都是工程师的爸爸妈妈，我们就会希望把这些东西都直接把它弄到最好，对，就至少我们自己是愿意会想要把这盏灯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使用的。所以像刚刚零眩光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的灯它其实是在机构的设计上它是有一些巧思的，它是直接把会直射到小朋友的眼睛的光它是直接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它前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个精算过的一个出光角度，它的遮光角它是可以把直接眩光直接避免掉，所以小朋友他其实坐在书桌前他抬头他是看不到那个灯珠，他看不到光的。
不用眼睛直射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我每次都在叫我女儿去外面看东看西的时候眼睛
不要直
视那个灯泡。
对， 对， 对，
爸爸呢？又可爸爸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最后补充
的？爸爸的碎碎念啊，应该说感谢这份工作，让我们接触到了不少跟眼睛相关或是跟教养相关的专家，不管是眼科医生、亲子天下的各位，或甚至是蛮多就是教养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想要帮孩子增加专注力或是增加学习力这件事情。其实，在跟这些专家的讨论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心情跟外在环境这件事。那孩子的心情需要家长用非常非常多的爱跟时间去引导，因为你不知道孩子今天的心情怎么样，而且多数的时候孩子是不会表达的。例如说我女儿常常在幼稚园回来心情不好，你就很想问她为什么小女生心情不好，女生的心思很敏感，其实有时候她又不愿意跟你讲，
觉得爸爸不懂，
是大了也没有办法。
对，或者是她今天去上跳舞课，其实我女儿5岁就在学跳舞，那她上了跳舞课回来心情就不好了，那你就花一点时间去跟他问啊，然后买一点糖果好好跟他讨论，才发现他今天可能是因为某个姿势他没有做好，或是老师做的姿势他不会做，他这个情绪可以持续到晚上。小女生的心思真的很难抓。再来是外在的环境这件事情，外在的环境是孩子他对大人适合的不一定适合孩子，但是多数的家长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那孩子也不会表达。那我想这两个是我们在帮助培养或是培养我自己的孩子上我遇到最大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心情，我只能帮他做的是改善环境这件事。那跟了这么多专家在讨论，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坐姿跟他的照明最能够帮助孩子快速改善专注力。那改善照明不只可以针对专注力做调整，还能够帮眼睛的健康做保健，因为 其实好的照明是可以延缓近视的，这部分应该不管是医生或是老师都会告诉你，只是没有人知道说怎样的照明才是好的。但是现在的科技可以帮你做到直接提供给你舒适或是好的照明这件事情，那我想可以帮多数的家长解决不少的问题，因为改善外在环境其实是最简单的，那引导小朋友的情绪才是最困难的。所以在育儿这条路上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尽可能可以提供他们最好最舒适的内容来帮助他们朝向就是好好阅读开心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家长的耐心的。
这个愿望很小，但是真的是又要靠爸爸妈妈们投注你的陪伴，然后你的关心孩子的心情，或者是坐姿，或者是他的环境，从大到小全方面的陪伴孩子，真的是把孩子的基础打好。毕竟他长大终究是会离开我们，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在他还在我们身边的这一段时候给他我们认为最好的环境啊、资源啊、陪伴啊。
其实这个部分啊，常常跟同样是生妈妈的朋友们聊到，聊完以后都会觉得当爸妈好不容易哦，但是其实当小朋友也很不容易。我常常现在看我儿子啊，我都会觉得，譬如说你现在突然觉得他哪一个点没有做好，你就会当下很生气，但是当你睡前自己在想的时候，你就会回想说，诶，是不是他一岁的时候啊，你忘了给他什么能力，或者是你忘了教导他怎么样去，譬如说像我现在有时候我小朋友他可能生气，他就会突然大叫，他会突然就是这样发泄，
用这个方式发泄他的情绪。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回想说，诶，是不是你可能忘了告诉他，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你要怎么抒发，你忘了给他这个能力。所以可能未来假设五年后我会很气我的小朋友，为什么你没办法坐在书桌前好好的写完功课，那可能是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给他一个培养专注力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我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好的东西让他去做这件事。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小朋友的能力或者是专注力这件事情，他都不是一触可及的，他也不会突然八岁到了、十岁到了他突然就开窍，这个他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所以爸爸妈妈可能在这段时间很辛苦，睡都睡不饱的情况下，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去做功课，很辛苦。但是如果你十年后你再回头看，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应该会感谢我当时少睡五分钟，然后多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去帮小朋友做这些规划。
就是它都是累积的啦，
对，它是累积，它不是一触可及
的，任何事都是为了长远的将来这样子。
要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家长就在家里的时候会叫小朋友厨房间要记得关灯，上完厕所要冲马桶，所以他家长会很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关灯省电，所以你会不断在提醒你的下一代。那例如说你睡午觉起床，或是你在忙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拿着书坐在旁边看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哇，他看书，他没有吵我，我有了自己的时间。可是绝大多数的家长会忘记叫孩子开灯这件事，其实这些就是引起他近视的很大很大的来源。可能我身边的人都有这个困扰，所以我会不断的提醒周遭的朋友记得要帮孩子打开灯这件事情，这还蛮重要的。
所以如果台灯可以自动侦测孩子是不是靠近书桌，坐姿是不是正确，我觉得大加分。
对啊，而且如果台灯它可以自动就帮你屏蔽所有对孩子有害的东西，然后只给孩子最纯粹最好的光，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科技进步的好处，对爸爸妈妈的好处，
省时省力，但是它的保护力十足的这种概念。好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节目听三次，因为有非常多在你选择台灯或是帮助孩子保护眼睛的这个概念，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很有收获的部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帮助爸爸妈妈选到一盏真正适合自己的孩子，可以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保护眼睛的好台灯。谢谢 Leslie 跟 York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更多 BenQ 亲子共读台灯的讯息，欢迎大家可以上 BenQ 的官网了解。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也给我们五星赞一下。欢迎各路消费达人来节目资讯栏里填写来宾募集表单，说不定你就会成为下一个到节目里和听众分享你选品诀窍的来宾哦。大家如果有想听的主题，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许愿。我们大家下次再见，拜拜。